是诗记第十六章竹节注解导读。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齐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加萨是腓力士五城中最南面的一个，位于美索不达米亚通往埃及的古代国际贸易路线沿海大道上，离索拉约60公里。参孙进入了腓力士人的心脏地带，但却还是不能抵挡眼目的情欲的诱惑，这个弱点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从加萨到希伯伦有60多公里，从沿海平原一直走到海拔930米的犹大山地，一路都是上坡，可见参孙的力气过人。参孙把腓力士人完整的城门扛到希伯伦，此时看起来是毫无意义，但城门代表一个诚意的控制权。将来大卫正是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并且将攻打腓力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腓力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制服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梭列谷的意思是上等葡萄树谷，是沿海平原经示菲拉丘陵前往耶路撒冷的主要通道。谷中的梭列溪从中央山地向西流入地中海，适合种植葡萄。索拉、以石陶、廷拿都在梭列谷附近。索拉和以石陶在梭列溪的上游，廷拿在梭列溪的下游。喜爱原文是爱，参孙对腓力士女子的喜悦只是眼睛喜欢，现在对大利拉的喜爱则是心里真爱。然而正是这个真爱的女人要了他的命。大利拉很可能是腓力士人，参孙看中的妻子、妓女和情人都是腓力士女子，可能他们比以色列女子更擅长吸引男人。1100舍克勒银子，这个有零有整的数字，可能为了表示比1000更多。腓力士五个首领每人出1100舍克勒银子，足够买275个奴隶。这笔巨大的财富使参孙的真爱在大利拉面前立刻变得一文不值。凡是出于肉体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可以用金钱来交易，所以无论是眼睛喜欢还是心里真爱，最终都会导致灭亡。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啊？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腓力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呐，腓力士人拿你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惊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利拉对参孙说， 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过的心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又用心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同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绺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于是大力拉将他的发绺与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子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了出来。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第一次所用的七条未干的青绳子，原文是七条新鲜的弓弦，是用牲畜内脏的金箭拧搓而成。第二次所用的是新绳，可能是参孙记起20年前犹大人捆绑他的心绳。第三次更加危险，已经碰到了七条发绺。参孙的七条发绺可能是后面一束，两侧各三束。每一次大力拉的试探失败之后，他都用更受伤的声音反过来责备参孙，用同心爱我这样动听的词汇来为爱他的人安排死亡的陷阱，而肉体的情欲必然会使人盲目。大力拉三次试探，参孙不但完全没有警醒，反而意志越来越薄弱。活在肉体中的人都是这样盲目的沉溺于短暂的最终之乐，完全不会想到死亡正在逼近。大力拉天天有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参孙的能力与他的头发并没有关系，而是来自归神做拿西尔人的约。参孙早就没有了拿西尔人的实际，头发剃掉以后，连拿西尔人的身份也没有了，彻底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也就失去了神所赐的力量。神百姓能力的来源也是与神所立的约，而神百姓的失败也是因为离弃神，拜偶像，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所以像参孙一样被神放弃。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 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1000个非利士战士办不到的事，一个大利拉的诱惑却做成了。但圣经并不是在谈红颜祸水，因为参孙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外面的诱惑，而是里面没有分别为圣，所以圣灵离开了他。参孙知道自己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但却完全没有分别为圣的实际，连拿细尔人的形式也只剩下了头发。但参孙拿细尔人的身份不是自愿的，而是神所命定的，这身份是从出胎一直到死。因此一旦他的头发被剃，失去了拿细尔人的最后一个标志，他的死期也就到了，力量也就失去了。同样，神的百姓若失去了分别为圣的实际，属灵的死亡也就到了，征战的能力也就没有了。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是圣经中最悲惨的经文之一。人若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神会离开他所拣选的百姓，也会离开他所兴起的士师，还会离开他名下的圣殿和耶路撒冷。神的百姓若失去了神的同在，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而人若不知道什么会使神离开自己，甚至不知道神已经离开自己，这是神的百姓最大的悲剧。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主前第五世纪以前使用牲畜推动的大磨石，参孙在监牢里所推的可能是手推的小磨。这在当时是妇女的工作，推磨是为了羞辱一生离不开女人的参孙。铜链是复数，参孙可能手脚都被上了镣铐。参孙放纵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一次次的跌倒而不思悔改，最后的结局是被非利士人剜了他的眼睛，用铜链拘锁了他的肉体。非利士人是神对付参孙的工具，也是神管教和造就他的器皿。正因为神还没有放弃参孙，所以才让他在监里推磨，在羞辱中反省悔改。在这个过程中，不管非利士人是认为自己的偶像彻底得胜了，还是觉得双眼失明、步履蹒跚的参孙不足畏惧，总之，神让他们比瞎眼的参孙还要眼瞎，并没有定期为他剃头。因为神还要恢复参孙，让参孙用生命来完成神所命定的使命。我们若沉溺于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神也必要对付我们所爱的肉体、眼目和骄傲，好让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最可怕的是，管教迟迟没有临到，那时我们就当醒察，自己是根本没有重生得救，还是要像参孙一样，在痛苦和失败中被神使用。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 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的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非利士人除了敬拜迦南的巴利，还有自己的农神大衮。大衮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东岸流传的一个掌管五谷或菜蔬的神明。非利士人赞美大衮的话是一首诗歌。非利士人聚集的房子是一座神庙，庙中间有两根主要的托房的柱子。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第一次求告耶和华是他刚刚开始事师使命的时候，第二次求告耶和华是他即将结束事师使命的时候，两次都是在急难中呼求神。参孙一口气用了三个名字来呼求神，主、耶和华、神，表明他的祷告非常严肃。虽然他在神面前所求的并不是为着百姓得拯救，而是为着自己报仇，虽然他的堕落和失败是咎由自取，完全不配神的拯救，但因为他回转归向神，相信神会眷念悔改的罪人，愿意做彰显神大能的器皿，就这么一点真实的悔改和心智，神就垂听他的祷告，重新使用他，把这样一个完全失败、没有良善的参孙变成信心的榜样，向一切软弱者显明神的怜悯和恩典。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用生命完成了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的使命。非利士人的首领都死了，为撒母耳在米斯巴的得胜预备了道路。人会失败，神永远不会失败。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马挪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安歇。参孙的使命从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开始，也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结束，葬在安歇的坟墓里。他的坟墓从丘陵上俯瞰梭列谷，谷中有他的得胜，也有他的失败，不住地提醒 来往的百姓。参孙不是最后的史诗，但却是史诗记所记录的最后一位史诗。神兴起了这位特别的史诗，让我们在他身上看到许多其他史诗的影子，但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结局。一，俄陀涅与亚撒有完美的婚姻，参孙却和三个非利士女子有堕落的结合。二，山家使用特别的赶牛棍做兵器，参孙则使用特别的驴腮骨做兵器，却违反了拿细尔人不可接近死尸的条例。三，以户保守了自己的秘密，最终完成了使命，参孙却两次泄露了自己的秘密，最终走向死亡。四，底波拉的意思是蜜蜂，他谨守自己的地位，参孙却从死尸里取了蜂蜜，违反了拿细尔人的条例。底波拉成了拯救以色列的母亲，参孙的情人大利拉与底波拉谐音，却出卖了以色列的拯救者。五，基甸在神的使者面前献祭，参孙的父母也在神的使者面前献祭，他们见到神以后的反应也都相同。基甸使用了300个士兵和300个火把，参孙则使用了300只狐狸和火把。六，耶弗他的许愿虽然鲁莽，却忠实地还了愿。参孙虽然归神做拿细尔人，却完全轻看所许的愿。以法莲人威胁要烧耶弗他的房屋和全家，非利士人则威胁要烧参孙岳父的房屋和全家。参孙与神的关系代表了士师时代的百姓与神的关系。一，参孙被神命定做拿细尔人，与他的属灵光景没有关系。以色列人也是被神拣选为圣洁的国民，并非他们比别人更好。二，参孙是神所应许的士师，却轻看恩典，放纵肉体的情欲。以色列人是神所呼召的祭司的国度，却轻看自己的身份，和世人一样离弃神，拜偶像。三，参孙在母腹中就归神做了拿细尔人，却不肯分别为圣，一生被眼目的情欲所困。以色列人生下来就是立约之民，也不肯全然顺服神，个人行他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四，参孙一生迷恋非利士女子，不肯顺服父母，以色列人也总是跟随外邦偶像，不肯顺服神。五，参孙倚靠神才大有能力，在情欲面前却无比软弱，以色列人也是依靠神才能征战，却不能胜过自己的肉体。六，参孙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求告耶和华，以色列人也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才回转呼求神。七，参孙无论生死顺逆，总逃不掉神安排的使命，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以色列人无论悖逆顺服，神也照样会使用他们，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人的愚昧并不能阻挡神的计划，神的救恩并不根据百姓或士师的属灵光景，神能使用失败的参孙，也照样能使用失败的百姓。但神绝不愿意他的百姓永远徘徊在失败的循环当中，而是盼望百姓在参孙的经历中省察自己， 在顺服中满有喜乐的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而不是在痛苦和失败中被神使用。因此，当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失败循环中看到了足够的教训，圣灵就开始说明百姓落到这个地步的属灵根源。正如参孙行自己眼中所喜悦的事，百姓也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当每个人都不顺服神的权柄，都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结果必然是离神越来越远，不断地掉到失败的循环里。而脱离失败的唯一道路，就是以神为王，活在神的话语里。
我将